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好感谢神把我们聚集在这里。如果没有神，我们不知道流落到何处啊、这几天是非常荣耀的日子，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从星期五就开始参加我们的聚会啊、那今年神给我们一项恩膏，叫做没完没了的恩膏，就是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一直赞美，到神的荣耀降下来。那在神的荣耀处，我们的疾病就会脱落。阿们。在神的荣耀处，所有坏的东西都要退去。撒旦不能到神的荣耀里面。阿们。所以在荣耀的地方，神就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有谁82岁以上的请你举手，你是如果是82岁以上的，哦，哇，少是几位，你看看我们给他们鼓励鼓励。我认识一位伯母啊，在一个月前，这位伯母82岁，今年她她吃素61年，而且她一直都是在别的宗教里面，一贯道里面，但是有一天他的儿孙啊一直向他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啊，他说 no no 不可能，我不可能改变，因为我已经吃素60几年，而且我在一贯道里面这么多年，不可能改变。有一天他突然摔倒，髋骨就骨折，必须要开刀。哇，这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就为他祷告，就送到医院去开刀，很顺利，出奇的顺利。当开刀结束那一天晚上啊，那个麻醉要退，说哇开始在痛了，哦，痛得不得了。突然这时候有一首他儿童最喜欢唱的日本歌曲就在他耳边唱起来了，结果那个他就感觉到那个痛啊是一节一节一节的从他脚尖流出去了。哦，他觉得好神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首歌啊，但是他记起来那首歌是他最爱的，是童年最爱的歌，他就觉得很特别。后来他七天出院之后呢，弟兄姐妹都轮流来为他祷告啊。他有一个弟兄就说，我看到神的光要医治你。光怎么医治？哦，我们的如果基督徒知道在末世神的光要医治我们，神的光有荣耀的光，有医治的大能，你们都知道在马拉基书。结果隔天早上5点，天还很黑暗的时候，有一道光就从窗外射进来。他想天黑黑的怎么会有光，然后他的房间他的窗户是朝西边的，太阳从东边出来，他不可能有阳光，也没有光，没有阳光。可是这时候真的很强的光就从树上这样射到他的房间，而且射到房间墙壁是七彩的。他吓一跳，哎，昨天教会的弟兄说有光要来医治我，哎，他就觉得很舒服。那他又有一点怀疑。隔天他的儿子也是5点就进到妈妈的房间，哦，真的，他儿子也看到这道光射进来了，哇，他整个醒过来，哦，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真的真的，耶稣是真神。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开始快速的就恢复。就很喜乐，很喜乐啊！开始学习怎么样读圣经。有一次没多久，他就开始痛，他的那个腰，他不是受伤的地方，是腰酸背痛。痛了7天，他想我上次读过圣经，神创造6天，第6天创造人，第7天休息。他就说神啊，你不是第7天都休息吗？你第7天就休息，为什么我痛了8天还没休息，隔天就没痛了，而且完全好。哇，他好喜乐，我要受洗，我要快点受洗。然后他受洗之后就很开心，每天读圣经。那眼睛不是老花眼吗？就要用放大镜呢，可是他又要做笔记啊。神啊，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眼睛不要老花，就是那么单纯。结果没几下，哦，看得很清楚，哇，他就好开心了，很甘甜呢、啊。然后就说神啊，哦，他读到一节经文，诗篇，你要大大张口，我就大大充满你。诗篇48篇第10节，神啊，我要大大张口，你可不可以让我不要拿拐杖？那我要去荣耀你的名，我要为你做见证。马上这么一讲，拐杖就开始走到现在。 到现在他都不需要拐杖，然后读圣经不要放大镜。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神，神的荣耀已经临到这个世上，临到今年，今年我神要把我们提升到他的荣耀里头。阿们。好，你今天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难处，你身上有疾病吗？我们要在神的荣耀当中来经历他医治的大能。神的荣耀已经在我们当中，今天来了很多小朋友，很多儿童，待会要全部现在就要求把他们 邀请进来。那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阿们。好，我们现在来补课，因为刚才有人进来还是很多的重担，很多的烦恼，有些人刚才都没有开口颂赞我们的神，那是我们今天的背的经文我们要落实，我要向耶和华歌唱。阿们。啊，我们现在开始站立起来，预备好把小朋友带进来，因为今年神给我们的儿童有医病的权柄，零岁到十二岁。哎，我们开始，请放。他这个把灯关掉，把灯关掉，好，声音。好，我们跟着来，我们宣告这里有荣耀，荣耀降下来，我们病就得医治，我们烦恼都要脱落，重担脱落，烦恼脱落。阿们。把孩子都带进来。有荣耀，我们跟着动，要动，拿着方向，我们就怎么动。 啊，
面对我们的长辈，向后看，看着我们的长辈，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今年神对他们有极伟大的计划和期待，在这个时代真是有福了。那我们每一位，你们站在前面的每一位，我们的后裔，每一个人都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可爱。那我们呢，要祝福他们，无论他是不是你的小孩，都是我们的小孩。阿门。好啦，那我们祝福的时候，就跟着他们，都是很被安慰、很被丰富的充满。所以神要借着我们的祝福，使这些孩子都能够成长茁壮，成为生活荣耀的精兵，成为大能的勇士。阿门。这是神今年的期待。我们先来看一下神今年对我们什么祝福。神有三个方向对我们的祝福。星期五有一些人没在我们当中，所以我必须稍微复习补课一下。今年神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神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刚才我已经宣告了，当神的荣耀同在的时候，一切事情，一切坏的事情都会化为乌有。阿们。所以今年注意听哦，今年神要把我们放在他的荣耀里头，让我们经历在地如同在天。所以神在全世界所做的，就是他的荣耀要降临。啊，音译就是希伯来文5775年的意思，译就是五，五就是恩典。所以今年是一个恩典充满恩典的一年。五七这个数字从哪里来？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年开始算，今年是5775年。那我接受耶稣之后才知道，原来我们过的不是2015，我们的年历，我们属天的年历是5775年。所以呢，神每一年怕我们一直流失掉，所以在1990年开始，神就开始设立，然后每一年给我们一个主题，让我们朝着他的主题，借着这主题给我们好多信息，祝福我们，让我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感，并且朝着他永恒的计划，把我们在我里面把我往前推进，免得我们失落了，免得被这个幕后的时代黑暗的崩溃把我们淹没了。所以呢，末世儿女是非常非常荣耀的，而且是在这个黑暗之上，我们必须要到黑暗之上。这是神在1990年开始对全世界末世儿女的应许。所以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叫做渴望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从去年9月24号，神国的年历不一样，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年历跟西洋历也不一样，那样的算法，我们的算法是到今年9月13号。今天你坐在这里真是有福了，因为你可能很少去接触到这一方面，然而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特权，我们的祝福。阿们。九零六十，你看有坏坏坏的说，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来，我们拍拍，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你今天坐在这里是有福的，没得给你拍拍，太厉害了。 和一起，
也是我们的盼望。阿们。世界这么糟糕怎么办呢？因为神已经应许让我们坚定站稳，而且是医治那场，
要透过这群小朋友看一下医治的大门。
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开始就不能拍照了哦，现在开始就不能拍的，因为版权所有啊。诗啊，做了拍还可以拍。诗篇32篇第8节，这是神给我们的两段经文，是我们今年的指标。请，我要定睛在你身上，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神要定睛在我们身上，神要教导我们，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有谁不愿意让神来带领，你要自己走你的路的？每一个都期待神来带领我们，免得我们走错了。来，第二篇信息，第二篇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今年的指标。请，诗篇132篇123篇第2节，请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仰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仰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仰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阿们。
如果我们期待这个末后时代不被朋友冲破，我们如果期待我们往后的路是一直在神喜悦祝福的道路，我们必须注视它，我们必须不断的注视它，不断的对焦，免得我们稍微偏差了再也没办法回头，因为人类历史即将结束。
所以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整个世界都在变动，这是一个震动之年啊，震动之年。那神在透过三个向度在这个世界今年做三件事，三个向度，第一个就是震动全世界啊，后面不能拍了啊。神在显明，为什么要震动？神显明他再来时间非常的迫近。第二，恩惠和恩典随着来，因为五在神国数字是恩典。第三，创造性的神迹是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呢，今年你都可以处处可以经历到神创造性的神迹。所谓创造性的神迹，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撞到你的逻辑，撞到你的逻辑，你很难想象这是神做的。不要拍照哈，不要拍照啊！神要赐下许多的启示，只有那些可恶的人可以得着，而且神要更高度，要提升我们高度的敬拜和祷告与合一，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降下来，就带下神的荣耀。那神在今年啊，要给我们安息，因为今年是安息年，让我们跟神享受他的安息。今年安息年，明年是新年，所以呢，神会一直供应你的需要，你不用太辛劳，你就可以享受，不用那么辛苦。心腹蒙宠爱，预备自己的一年啊，这是从5774年开始预备到今年啊，明年三年，神给我们三年的时间预备我们耶稣要来迎娶的心腹啊。这个如何能够得着创造性的神迹？大声来说，请。必须谦卑自己，让神改变思想。第二，在荣耀中宣告神的启示。三，不断的敬拜，提升到更高处。定期进食，加强灵的敏锐，保持圣洁，愿意牺牲。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创造性的神迹。我星期五讲了好多好多见证，最近昨天也讲很多创造性的神迹，几乎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miracle 都是创造性的，是撞到你的逻辑的啊！像我那一天就举了，大家都吓我要命。有一个姐妹哦，我们做生意做得很辛苦，但是她牛仔裤她都没有生意，没有生意，她就人家就说啊，弟兄姐妹你去参加祷告会啊，晨祷会啊。结果她那一天就真的就一大早就参加晨祷会，回来以后她看到哇，她一开门看，糟糕，老鼠把我的那个牛仔裤都咬破，我已经没生意，再把我这个牛仔裤咬破，我怎么办？他很烦恼，很难过，为什么越祷告越糟糕？然后昨天又去了，昨天早上就去说了，你看你们说要祷告，我参加祷告会，为什么祷告以后牛仔裤被老鼠咬破，而且咬破好几件？哇，大家听着，哇哇，然后我们再祷告，反正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就继续祷告了啊。回去店里开市，结果来了一个顾客，老板，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牛仔裤，就是破破破破的？
有没有那种像乞丐家那种破破的牛仔裤，现在最流行那个，老鼠咬破，不晓得他会不会喜欢，就拿出来，他就把它一穿，哦，好合身了，哎，刚好我就喜欢破在这里，破在这里，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哦，还有两件，因为被老鼠咬破三件，三件都把它买走了，感谢主，我们要归给神，阿门。这个叫做 create miracle 创造性神迹，神就是这么厉害，老鼠也可以替神做工。他说让他们祷告，都是为我们祷告，满脸愁容。我说怎么了？我们已经有两个小孩，我们想要生一个男孩，啊，但是我们这一胎又是女孩。医生，我们当初检查扫描不是女孩，都是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们如果回去中国没办法报啊，因为多一生超生就要罚人民币20万，怎么办？好，那我们来祷告，哦，我怎么祷告？可不可以祷告神给我们男孩？医生已经检查那么多，医生早男都是女孩啊。我说主啊，我那时候也没什么信心，只是代替他们求主啊，两个女孩够了，我们不是重男轻女。主啊，两个女孩够了，我们不是重男轻女，可不可以给我们男孩？那其实都已经到八月底了，八个半月了，你想想看。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够相信，我的信心也不够大。我说主啊，可不可以给我们男孩？忽然我想到，哎，今年在教的 create miracle， 说主，求你给我们男孩。没有想到12月的第一礼拜，我在温州，那些山东的牧者一车子来到温州来支援我，就他们要送我去机场说说，不牧师。昨天你还记得那个姐妹吗？大大的肚子来找你祷告啊，生了两个女孩了。我说怎么样？她昨天生了一个男孩。你看，这是不是创造性的神迹？有没有撞到你的逻辑？有，撞到了。所以啊，我们的神今年都是这样。昨天我也讲，我们现在没时间，因为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信息，我们要为这些孩子来，现在很快的来看，
因为太多太多神的宝贝的应许啊，让我的祷告殿将成为12345啊，然后第二个方向，安息年，神让我们享受他的同在，神让我们仰望他，倚靠他啊，而且是心腹与神更亲密的一年，所以我们今年要与神更亲近，阿们，我们都是心腹，
请你看你左邻右舍一个嗨拜，说你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嗨拜。
我们今年要认识我们的主，他啊，我要依靠他的循环，庆贺他的供应，还有享受真正的安息，阿们。好，我们现在很快的要来到第二个向度，今年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一把永恒喜乐的钥匙，你看多奇妙。
当时在去年9月八月的时候，那我去办事情，有一个代表我说，哎，我们曾经过这一家店，你可不可以听？啊啊，这件不错啊，你把它买了。我那时候只看到这个花，啊，我没有看到我旁边有什么图案。结果没想到，有人说，不是，你身上都是钥匙哎，都是钥匙，我当时都没想到，全部都是钥匙，啊，太奇妙了！今年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永恒喜乐的钥匙，让我们能够过一个一。永恒为念的人生，阿们。当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崩溃的时候，我们是超越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任务，迎接耶稣基督再来，阿们。所以我们是喜乐的，世界越黑暗我们就越光明，阿们。感谢主，充满了喜乐。当你阿们的时候，钥匙就下来了，所以你一定要阿们。金口难开的那种习惯要突破，你要改变，要阿们。让主耶稣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这把永恒喜乐的钥匙。阿们。我 什么都算数，你阿妹什么成就成就，五七七四年是去年开始的，那你宣告什么都算数，所以我们从去年讲到非常有权柄，那我们就要小心，只能不讲积极正面安慰劝勉，劝勉的话语什么话语，所有消极负面的看法都不能说，因为你说什么都算数，是从去年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被提升。那我们提升的意思就是恢复我们属天的身量，别忘了你是天上的国民，阿妹，别忘了你在地上是暂时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我们每天过了几千年不知道你是那么贵重，不知道你是那么尊贵，你是君王祭司和先知，我们在地上活得像个从雅各一样， no， 现在不一样，已经提升了，你要恢复，恢复第一个恢复就是话语的权柄，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用话语说积极正面安慰劝勉的话，常常要把什么话宣告出来，在看有些人都懒得开口，那你一定要开口了，因为这是你的时代，你再不得着那你就消就亏损很大，阿妹，现在开始每一个人都要开口说阿妹，每个人都要把什么话朗诵出来宣告出来，阿妹，你宣告什么都会成就哦，如果你们看看有太多事情要讲，太多了，等一下，等一下，
啊，我们来太多了，所以在混乱崩溃当中，神的儿女必须每一天进入天国，
这是神在今年给你的特权。你每一天可以进入天国，不是等到死后才上天堂，是你在地如同在天，每一天好多好多人已经经历。这几天也是一样，
所以我在全世界都一样，今年神给我们很大特权，我替你们高兴，我也很兴奋，所以你们虽然还没有才慢慢在进入，但是我感觉到你们是蒙福的，因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了，不要再像以前在地上那样那么辛苦了，我们每一天都在地如同在天，阿们，因此我们就可以经历更多的平安喜乐和成功。
为神着迷，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神着迷， 每天对焦，不断的对焦，在未来的日子第四情，在未来日子成为真实与神同行进入天国的人。阿们。
没有，请念出来，请用口，用你的口念。哦，我知道有人会分心。
好，我们来念出来第四，来，在未来的日子成为真实与神同行进入天国的人。
当你说出来才算你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说，就等于让他擦身而过。现在我再给机会，有一两个还不习惯说出来，我现在来说，请。
在未来的日子成为真实与神同行进入天国的人。阿们。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入天国？因为必须进入，一起来念，必须进入属天的领域，才能拥有属天的权柄。阿们。如果你没有拥有属天权柄，仇敌就把你压下来，把你吃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超越仇敌。来，这个是
今天这些小孩子站在这里的原因。来，一起来说，胜过疾病的权利在孩子身上释放出来，
零岁到十二岁。
阿妹，来来来，我们一起用声音起来，举起我们祝福的手，为我们小朋友，阿诺里欧友，有的在我们当中，阿诺里欧友拿出来，啊，我们小朋友面向大人，我们小朋友转过来哈。无论你是不是十二岁以下，超过十二岁也能够领受这样的恩膏。来，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宣告，小朋友要阿妹哦，阿妹才有哦，你就阿妹，不管阿妹什么，就阿妹就好 ，OK？ 你就阿妹就好。来，我奉主耶稣的宣告，胜过疾病的权柄都在你身上。来，小朋友，你就负责阿妹就好，好，你阿妹他是最大声的，把你不敢冲破 ，OK？ 好，奉主耶稣的宣告，胜过疾病的权柄，交在你身上。
就是进入敬拜的生命，
赞美的生命，我的心啊，我的心要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阿们。好，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转换我们生命的形态了，我们进入到永恒，所以不要跟随退潮的海水。什么叫做退潮的海水？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当你去海边，海浪一直往后退退退，推得越远，它卷起来的浪潮就越大。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代这么黑暗，那么败坏，这么沉沦，我们要高兴，我们不是忧心忡忡的，我们高兴将卷起一股很大的浪潮，是一个复兴的浪潮，圣灵的浪潮，阿们。哎，我们就不会被黑暗，被黑暗蒙蔽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罪恶忧郁，而是我们要站起来到高处，接着敬拜赞美到高处，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都到高处了，所以现在要进入今天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会尽快，不要让你们坐太久啊。主日崇拜我不会讲很久，但是如果圣灵带，那请你就赦免我。如果圣灵带我要讲很久，你们赦免我。今年神要把我们带入他更宝贵的心意里头，好像是给我们永恒的粮食，用不朽坏的粮食，那就是隐藏的玛纳。我们心要切，因为我是属神的，我每一天就是渴慕与他相近，每天就是与他面对面。当你与神面对面，就表示神的光在照你，驱走黑暗。一个人为什么很容易一坐下来就打瞌睡？那就是压力啊，那就是压力啊。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电视啊很有精神，但是我们听信息就打瞌睡？因为这是属灵征战。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永远永远能够带领我们跨胜，但是我们要不住的思念他，我们要每天与他面对面，阿们。好，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最宝贵的时刻，这世界的粮食都会朽坏，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到末后的时代，启示录成为我们必须很认真研读的一卷经书，因为启示录描述末世的景象，描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之前的时刻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分成三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记载神耶稣显现他的荣耀，描述的淋漓尽致，在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九节。第二个部分是七封信，这七封信是透过耶稣向约翰在达摩海岛写下了七封信给七个教会。为什么要给这七个教会？那个时候教会有很多，有腓立比、哥林多、罗马教会，然而偏偏只有给这七个教会。为什么要写这七封信呢？第一，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七个教会都是约翰曾经牧养过的教会，因此对这七个教会有权柄，也认识，也比较亲切。第二，是因为当时教会那么多龙龙统统教会里面，大概有这七类型的教会。那这七类型的教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就有这七种类型，所以这七个教会是代表当时信徒的七种类型。那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预表。到了二十世纪，我们一回头看才知道，原来是预表末世教会的七个光景。哇，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以从这七个教会来检讨，来过滤看看我的教会是哪一个类型。无论是哪一个类型，哪种类型，主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奖赏，为我们预备冠冕。今天下午我会和各位分享，所以盼望你没有事的一定要留下来，因为对你太重要了。 你没有听到这篇信息，我没有损失，但是你会损失，因为太重要。我们要明白我们在世的日子，余生的这一段是最重要的一段，而是最尊贵的一段，也是最有能力的一段。神已经恢复你天上的能力和权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对准神的心意，那你白活一场，白来一遭。我说的是真的，下午会很泡泡亲美，一定要留下来听。那我们今天神要我们思想什么叫做隐藏的玛纳，他要我们得着，让我们天天吃隐藏的玛纳。什么是隐藏的玛纳？那我们现在来看启示录的记载，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好，我们继续读下来。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下面，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们读到这里，让我们默想刚才你所读的这段经文，今天神在对你说什么。闭上眼睛，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我们点燃热情的火，谢谢你今天降下你的荣耀，让我们在你荣耀光中都清醒了，烦恼都退去了，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头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主，求你向我们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让我们真明白你今天要对我们说什么话。谢谢主，你已经向我们发出亮光和真实，带领我们到你的圣山和你的居所。谢谢主，开过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都能懂，并且牢牢地记在心。你对别家国教会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给我们主热烈的掌声，他是我们的良人。别家国教会，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你有很仔细在读的启示录，我会发现在这七封信，每一个开头主耶稣都有他的自称，然后结束用他的自称作为奖赏，作为赏罚。那在你看，第一封信是给以弗所教会，耶稣怎么说？右手拿着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耶稣，他说他是拿着七星在金灯台中行走。然后结束是说什么？如果你们得胜了啊，我就会什么？如果你不悔改，我就会把灯台挪去，从原处挪去。一样的，来到了别加摩教会这里。耶稣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是谁？耶稣有两刃利剑。最后他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怎么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看，所以呢，我们要明白 耶稣他为什么这么认真，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认真，因为他期待我们能够得到奖赏，他期待我们得到最后的最丰富最荣耀的奖赏，因此他就劝别将我教诲。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别将我教诲，耶稣有肯定他们，你们是很忠心，虽然我的仆人被害了，但是你们仍然没有动摇坚守我的名。哦，这个耶稣的称许，这个是一个撒旦作怪的地方，是很难相处的地方，很难稳定居住的，很难安静的安息的地方，他们居然能够坚守神的名，他们没有动摇。好，这个耶稣说很好，值得称许，但是然而一个转折，有几件事情我要责备，因为在你那里有服从巴兰的教训。什么叫做巴兰的教训？巴兰这是个先知，他收了很多的贿赂，收了很多的贿赂，就是那被巴勒去雇，被雇用去咒诅以色列的百姓。每一次一咒诅，心里想要咒诅，嘴里都是祝福，所以很生气。三次，后来呢，他因为收了人家太多的贿赂，他就用一个方法迂回战术，就把他们引诱他们那个外邦女子去。陷入混乱当中，然后随着这外邦女子啊淫乱，随着那外邦女子就祭拜他们的神。这个就是巴兰，是一个不义的，是领了不义工匠的先知。另外在别加摩教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尼哥拉一党人。什么叫做尼哥拉一党呢？尼哥拉一党就是用人治，不是神治的，用人来治理人的。所以当时尼哥拉一党就把信徒分成好几个等级，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一律平等的，但是他们自己设定的法律，这个尼哥拉一党因此建立了许多歪曲的教理。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碰到了，我们也看见有许多歪曲的教理。那什么是白石，什么是新民呢？什么是隐藏码呢？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来思想别加摩教会的光景。当时别加摩教会是在国教的时代，也就是说这国家以基督教为他们的信仰，为信仰的根基。美国也是啊，360几年前美国以基督立国，然后那群清教徒从英国搭一艘五月花号的船，横渡大西洋，经过5个多月漂流来到了我们的东岸，美国东岸 Boston， 然后在那边与神立约，说我们要用神你的圣经作为我们立宪的版本，与神立约。所以那一天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感恩节，神非常喜悦，透过这一群清教徒大大的赐福美国。美国因为这群敬虔的清教徒，他们严格的分别为圣，并且进入与神合一的生命亲密的关系，所以一波一波的祝福，一波一波的觉醒，使美国成为富后，成为大国。今天美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你们都清楚，你们住在这里很清楚成为什么样国家。奥巴马宣布明年2016年美国的国教要改为穆斯林啊！你看到你们都不知道，他已经你可以去找啊，找奥巴马宣布出来穆斯林的国家。当然有基督徒在这边祷告抗争，还不知道会不会成就，已经宣告了，宣布了2016年成为穆斯林国家。然后还有一项法律，在他就是奥巴马是想要在他退下来，他连任了嘛，然后2016年就要重选，对不对？他是预定在退下之前给穆斯林一个贡献，原来他骨子里是穆斯林。然后他又宣布2017年美国规定人人都要植入晶片好运作，如果你没有植入晶片那你是犯法的。从2014年一直预备到2017年会正式实施， 换言之，你的护照、你的 crazy 都全部在你这个晶片里，666这里或是这里。那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祷告，希望这件事情不能成就。所以我所认识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退出美国籍了，除了追税，再来就是这个666的问题，许多人都退出来了。一年之内，几千人退还护照，退美国籍。现在更多，刚开始前年退美国籍呢，办一次律师要3000块啊。那后来到去年一整年，加了10倍，变成3万块。你要去退出美国，你要缴费。因为我的朋友在退，所以我知道，他找我祷告。我的 intercessor 代表者找到郭牧师，神要不要我退？后来决定是，他们就退。还好他是第一批第一波，所以那个费用比较省。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都要警醒。你在神把你摆在这里，要捍卫真理，要为这块地图征战，不然你也遭殃了。啊，那我们没关系，我不是吓唬你们。因为我们有权柄，我们要超越这末世的黑暗，超越这个世代的法律，因为神国掌权。阿们。你要深信神国掌权。什么叫做隐藏的玛呢？那就是生命的粮。在约翰福音，耶稣有这么说，第6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请。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呢，如经上写的说，天上赐下粮食来给他们吃。这段话是主耶稣对犹太人的对话。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离开旷野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在旷野绕了本来应该14天的行程，绕了40年，因为他们 complain， 因为他们埋怨，他们不顺服悖逆，所以继续绕了旷野40年，神仍然眷顾给他们玛呢。你想想看，玛呢是什么东西啊？白白的，薄薄的，居然每天吃，100万人每天吃，吃了40年，没有一个生病的，没有一个软弱的，厉害吧？你们去化验一下玛呢到底是什么成分，维他命 ABCDFG 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让100万人吃得这么健康，没有一个软弱，没有一个生病的。可见这个玛呢是充满着神迹的，是神所创造的生命的粮食，是使我们生命能够得着饱饱足的永生的生命的粮食。阿们。所以耶稣后来又说了，这是神所赐的给以色列百姓的。耶稣就强调，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旧约时代，其实玛呢就是预表新约的耶稣。一旦你遇见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一旦你遇见了耶稣，跟耶稣 link 起来，对焦，那你一定可以到达永恒。世上的生命你会衰败，但是神要存留我们永生的生命进到他面前与他同住。阿们。这是多么大的不同。你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看见一个基督徒充满着盼望，不会难过，因为我们离开这世间，习了地上的劳苦，进到神国，进到天上与主同住，何等美好。但是世上的人，没有耶稣的人会害怕，我死后往哪里去？你不用怕，你死后你只要天天 online， 天天对准，天天对焦，你死后一定在天上，在耶稣那里，在你良人的怀中。阿们。有人念祷告说醒过来。主耶稣他每一天都期待我们能够很喜乐，很丰富的，而且很有盼望的，每一天就在适当日子尽完我们当尽的责任，然后时候到了，他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会有耶稣的人，我们会轻看世界的荣辱， 我们也不会被这世界的价值观错乱，我们更不会想要去找其他的乐子来填满我们的心灵的空虚。当耶稣在你里面完全的占有，你就满足了。耶稣会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你有了耶稣，你就不想那些东西了。那对我来讲已经是什么轻如鸿毛。只要耶稣，你一旦拥有耶稣，你就满足。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价值观就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我们带得走。那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提到隐藏的玛呢？为什么玛呢是隐藏的呢？本来玛呢是不应该隐藏的，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隐藏的玛呢？这我们要追溯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旷野即将离开旷野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个纪念，有一个提醒 remind， 说你们曾经在旷野是吃玛呢的。所以他就吩咐摩西把玛呢一份玛呢放在罐子里，并且在罐把这个罐子呢摆在约柜里。什么是约柜？在这里，约柜。我家里有一个一模一样，比这个大两倍。我在我的祷告室啊，我每天哇都看见神的同在。有一天神说你要把那个奉献给一个教会，说哇是真还假？那个教会啊，第一次请我去，哇！我问了好久，问了两次三次，挣扎了好久啊。神说 yes， 你要奉献给他们，所以我那一天就很心疼的，就拿去牧师神说要我把这个约会送给你们教会。哇！顿时整个教会发亮发光，吓到我，全教会都兴奋的一直鼓掌，神的荣耀。虽然这是一个刺绣的，然而当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刺绣，不再是物质，是真实的。阿们。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靠着约柜带着他们往前行，因此当他们要脱离，他们来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就说你们要做个纪念。在写在哪里呢？希伯来书第九章三到第四节，来一起来念第三节第四节。请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或一层为坛，有包金的约柜坛，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巴洛亚的杖，并两块约板。这些摆在那里是让他们以色列百姓时时的提醒，被提醒当年你们怎么样靠着恩典的主，恩典的神把你们带离开旷野。你可以想象吗？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没有树没有水，居然可以养活百万人40年。你可以想象吗？他们是怎么过日子？如果不是神迹，如果不是 miracle， 怎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哇！所以你要想一想，神要给什么都有可能，神要给你什么都有可能。要信得过我们的神。如果你平常跟神的交情不好，那你不会信得过他。我的好朋友，我跟他交情很好，我 trust 他，我可以把我的秘密，把我的什么都向他倾诉，或是向他开启一样的。这个时代人类历史将结束，趁我们还有机会，你要与你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要跟他交往的非常亲密， body body， 阿们。这样你就不怕了，尽管天地怎么翻转我都不怕，因为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我的好朋友，我怕什么呢？太重要了。让我们好好珍惜我们余生的岁月，不可能再重来，人类历史不可能再重来。如果你们前两天听我的信息，我昨天又补课5773年，神给我看了一个表格，他恢复真理500多年前一直恢复他的真理，恢复7个阶段，现在已经来到第7，完美的据点。 下面没有了。人类历史来到第七个阶段，两下合一的属灵盛宴，天上地下都在预备这件事情。我们正活在这个荣耀婚礼的时刻即将来临。我在特会也有播出来那一首诗歌，充满了得胜，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兴奋，因为人类历史将以一场荣耀的婚礼做结束。耶稣要来迎娶他的教会，迎娶他的心腹，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心腹。你要预备好，耶稣一再说，聪明的童女，预备好的童女，不打断的童女。本来有十个，只剩下五个，你必须好好的提醒自己，你是哪五个？是这边五个还是那边五个？到时候你来不及了，你如果没有预备好，你会来不及。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神还给我们机会，不要再蹉跎。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他的时间单元是因为还要给我们机会，他不忍心，不忍心他付了这么宝贵的代价，他的宝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最终我们仍然在地狱，他不忍心。你呢？我们是不是要够警醒，够警醒来回应？阿们。所以这个隐藏的马呢，本来马是 open 的，怎么会隐藏？因为放在罐子里面。让我们时时纪念神怎么样眷顾以色列百姓，也要同样他也会眷顾我们。在最黑暗的时期，无水无光的时期，神仍然眷顾我们，仍然供应我们。因为末世儿女要成为歌山之地，歌山又凉，所以去年5774年的神就搬财富，用搬的，用把世界的财富还有巴比伦的财富就搬到属神的那白中。哪些人是让神搬过来的？那就是什么怜悯贫穷，周济贫穷，而且抢救灵魂的。如果你有这两个动机，神一定把财富搬给你。天文数字5774年过了，我为什么讲得这么肯定？因为我经历，我看见那些被神使用的财富用搬过来的。有一个姐妹前年10月份她告诉我，哎呀，我的公司这样那样啊，我大概经营不下去了，我要宣告破产。但是这个姐妹很爱主，她是一个敬拜的 worship leader。 我说来，我们来跟神立约，然后她就带领我到她公司，我们就开始决定这公司与神立约。从那天开始，他就把他员工每一天都建立，每一天都祭坛，每天早上都灵修读经祭坛，然后再去上班。全体的员工都是这样。那是前年的10月份，去年9月告诉我，讲完到我讲完到他来，恭喜，你去了带我这样立约宣告，神给我的营业额一年内。还不到一年，1+10个0，你们去算一算，不到一年，1+10个0。感谢主，神要给你有什么不可能？他摸摸鼻子就给下来，摸摸鼻子。对呀、啊，我在西部的时候，在吉隆坡，我们叫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大家哦没完没了，一直在神的荣耀，到2点。啪啦啪啦一直掉下来，你猜？钻石，各种颜色的钻石，大大小小，很大，96颗。那我那5颗算什么？根本不能比。神要给你什么都可能。所以呢，不要再以为那个是空泛的名词啊，那什么总有可能？哇，太多太多了。在这个末后时代，我们越来越靠近天，天越来越靠近我们，从你这个生命成为一个窗户，成为一个天门。雅各在旷野一块石头上躺下来，哦，这是天门，这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居所， 这是何等重要的。不要再过以前那个软弱的贫穷的日子，你不是贫穷的，你不是软弱的，因为你里面有神的 DNA。 Yeah. 我们神是 supernatural。 Yeah. DNA 是什么？神说按照他们的形象造了我们，那个英文是什么？不是形象， OK， 是 image。 image 你去看英文，神的身量要在我们里面成型呢，哇，那不是外表哎，阿们，好好认识你自己，不要那么软弱，不要那么失败，那么挫折的样子，我们神永远不失败，他是永远得胜的神，你一定要宣告出来，不要再让软弱，不要再软弱了，不要再沮丧了。就宣告，我就靠我的主得胜，我靠我的主有永恒的喜乐，我靠我的主可以胜过疾病，我靠我的主我要把天上财，把这个世界财富转过来。你要宣告，要讲。日本有一个博士，他研究水，吓到你们有没有看到那篇信息在 YouTube？ 研究水，他说他把水啊，就用很极强度的就结晶，让水结晶，那个结晶的形状他发觉很不一样。后来他就做实验，在联合国被邀请去联合国做很大的联合国像中国这样列国，把这个实验报告说出来分享出来，下面的人各国的都在流眼泪，太感动了。他说一杯水好几，他就做实验，这杯水你一直对他说我爱你我爱你，那这杯水你给他说你很糟糕你很笨，就了了。结果呢，他把它急速结冰之后，结冻之后出来的那个冰呢，这个你跟他说我爱你我爱你，那个水啊，很漂亮的那个结冰的花，好漂亮。我早上才 email 给那个师母啊，你们如果要我都可以，我都可以寄给你们 line 给你们。然后那个你骂他很笨很糟糕，那个结冰出来就是很丑陋。后来他又一直试验，如果你从夫妻的爱，说夫妻之爱，一直宣告夫妻之爱彼此甜蜜，哎，他那个结冰出来的那个冰花就两个心呢，你就只有对水说话哎。变成那个两颗心，你到让他就在试验。如果说家庭之爱，哦，家庭的天伦之乐，一直宣告这杯水天伦之乐，天伦之乐，就那一杯水一结冰出来，居然就是一个家庭一样。哇，还有很多很多，你们去看，你边看会边流泪。神创造，神的创造，水都有生命。那小学同学他们实验那个草莓。草莓用四个杯子放着草莓，把它封起来。这杯草莓说我爱你，这杯草莓嘛啊，就给它让它自生自灭。这些草莓你就骂它骂它啊，另外一杯手，结果发现出来四杯的草莓，这杯长得好漂亮，都没有腐烂。第二杯开始发霉，第三杯枯掉了死掉了。原来我的话语这么有权柄。我刚才说我的话语有权柄，那是真的。所以呢，所以你的话语就宣告我要什么平安，我要喜乐，我要得胜，宣告我的白头发都消失，宣告我疾病都脱落。你必须用你的权柄，你的话语这么 powerful， 为什么不用？所以在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隐藏的马拿是神呢，是耶稣。耶稣就是隐藏的玛拿，他现在不再向我们隐藏。以色列百姓，耶稣说过一句话，约翰福音14:19，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对基督徒而言，耶稣是活着的，他不向我们隐藏。所以对外邦人说，耶稣到底是真还假的，还在摸索。所以在希伯来书10:19，好，还没到。好，希伯来书10:19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旧约时代，没有人能够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如果这个祭司一进去出不来，完蛋了，这个祭司一定犯罪。所以大家都很紧张，有没有叮当声音？祭司的袍子要响着叮当。如果你听到走步声，感谢主他还活着。但是这个时代我们不用这样，透过耶稣来，幔子裂开来，圣殿的幔子裂开来，我们直接来到耶稣面前。你看我们多有福气啊，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是有福的，我们可以直接来到耶稣面前，何况耶稣就叫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相互的同在。信主的人就靠着耶稣永远活着，我们要用心灵很诚实来看他。现在是打开眼睛看他，昨天的信息是昨天下午的信息是解除致命的压力。昨天那一篇是今年的核心，每一年神都有一篇核心的信息。去年是什么？穿对礼服赴羔羊的婚宴。什么叫礼服？耶稣，披戴耶稣。那今年这篇信息就是什么？我们要与耶稣相遇，耶稣亲临现场。昨天下午在现场，请你举手。哇，不少不少，好，请放下。请问你昨天遇见你耶稣，耶稣在你生命触摸，请你举手，让我们看见。你看看这么多，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在哦，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我多么希望你们出来分享见证。下午早上我们不能花那么多时间，下午请你们这些遇到耶稣要出来，因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场特会，耶稣都亲临现场。我在深圳700-800人，800多人，哇，全场稀里哗啦，翻天覆地，耶稣来了，大家很多人都看到耶稣走进会场。这篇信息那么 powerful， 你们昨天下午好多人没来，好可惜。因为我从九月份到现在，每一场，特别在中国那可恶啊，我在中国几个场几个那个特会的场面，他们很可恶，敬拜到没完没了，一直唱着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到天上去了。所以整场几百个人都进到玻璃海，他们不肯走，不是座椅，他们坐板凳，挤到爆，会场比这个大，挤到只剩下我站的地方，全部都是人，全部都是人，都是人，都是人，没有椅子，只坐凳子。挤到那个门都被打开来拆散了，因为外面还有人要听，楼梯还有人站在那里。他们是这样渴慕，我们这么舒适，椅子还有空，多不好意思。他们的渴慕真的触动神的心，抓住耶稣的心。所以呢，我信息就讲昨天那一天，整个我们在敬拜时候，大家哭成一团，那简直是跟耶稣黏在一起的，哭到这样了。我很难相信，真的是难怪神会拣选中国人。结果我就下去了，中午12点了，你们休息，我2点再来。当我2点来，没有一个人动，全部都坐在那里不动，然后每个脸都发光。我说你们没有去吃饭吗？没有。你们不饿？不饿。那难道你们不用去上洗手间吗？没有感觉。所有几百个人坐在那里，大概超过500人，你们去问当场的人，一个一个问，没有一个离开位置。因为我说哇，你们在这里待了那么久，他说我们被提到玻璃海，人人被提到玻璃海，他们不愿下凡来，不愿下来，因为在玻璃海多美啊！那个是以前空泛的名词，今天成就在他们身上，那么真实。不是只有这个，我到大庆去又是这样，不是这个，还有到别的城市去， 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的渴慕，你的渴慕，你要什么都有。你读，如果对神清清楚楚，你要什么都没有，很简单。所以，让我们从今天开始调整你的生命的态度，因为时候不多。阿门。隐藏的马拉就是代表我们跟耶稣之间要建立到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说什么？我也要一起来念，我也要给他一块白石头，上面写着新的名字，这名字除了接受了的，别人都不认识。好，不认得。为什么？为什么白石头？现在我们要了解白石的背景是代表尊荣，代表跟主耶稣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如何明白这个白石的意义？在古代有四种意义。白石，第一，当一个人很被尊荣的时候，特别是古时候摔跤手，如果你到年老退休，人们要尊荣他，就给他一块白石板，德高望重。第二，法官在审判，如果判定有罪，举起黑石头；判定没罪，举起白石头。第三，有人在古时候要出外旅行，要有一个护身符，带着一个白石头，写着他神的名字，带在随身携带，那就是护身符。第四，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职分、新的职位、新的工作，那就要用一个白石头写上你的名字，一个新的名。所以当耶稣说我要用白石来奖赏你的时候，表示说他要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名字，有一个小名给你，有一个小名你跟他，请问你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名字，请你举手。哦，对，我们要有，神会给你一个亲密的名字。那为什么我们一直得不到这个隐藏的马呢？因为有世俗的威胁，有这些世俗的威胁和诱惑，以至于耶稣一直强调，主耶稣一直强调，当年的别加摩教会也一样的，面对我们末世的教会，对我们说，要远离巴兰的教训，就是异教，不是淫乱。我们也要远离尼哥拉党的教训，这个时代也有如同在当年的别加摩教会那种尼哥拉党的教训，甚至还有很多偏差的教理。什么是当时偏大的教理？这发生在公元300年、370年、394年，还有430年、526年、593年。所以因为有这些偏差的教理，才会发生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渐进累积太多了。第一，他们认为雅各书说，若有人生病，请教会长老来为他抹油。这个意思抹油就是说疾病能够得医治。但是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因为人们渐渐的离开神，随流世俗，甚至随从巴兰的教训，甚至服从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呢圣灵渐渐的减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为人按手祷告并就得医治，到第四世纪按手祷告没有得医治还死掉。但是圣经说要抹油，所以呢他们就抹更多的油，看能不能把这个生命挽救回来，可是还是死去了。所以就渐渐演变成为什么抹油礼，把它抹得全身油腻腻的，让它受重。本来抹油是让它得医治，所以后来演变成为抹越多油就让把它送到天家去。那时候圣彼得教堂要建堂，所以呢他们就兴起了一个募款运动，说银钱叮咚掉进箱子，亲人叮咚跳出炼狱。也就是说你要 奉献很多的钱，用金钱来买赎你的亲人脱离炼狱，能够上到天堂，那是不可能的。人不能决定我们的去处，到最后是按照个人行为审判个人，赏罚个人。阿们。所以呢，当时就出现了这个偏差的教理，越来越离开神，就越来越没有恩膏，就越来越没有神迹。后来他们那时候又创造一个有能力的办法，十字架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如何，他们想，如果让十字架大能在你身上彰显，那就画咯，就画十字架咯、哦、那是别家某教会、哦、大家都画来画去，以为这样我就有十字架的大能。这个偏差的教理就这样把人带入了一个形式化，有的抹来抹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这是别家抹教会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讲天主教，我在讲别家抹教会。但是因为有一些教派就沿留下来。第二个、第三个错误的教理是什么？敬拜圣徒和天使。所以呢，在当时别家抹教会教堂里面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小小的祭坛，这个小的祭坛包括中间就是圣母玛利亚、啊、抱着耶稣，耶稣永远是婴孩，永远是 baby 被玛利亚抱着，那是错的、啊、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投胎，然后耶稣、啊、降生。那这个错误的教理就演变到圣徒，每个圣徒你都可以为你，你可以去向他祷告，他会为你代求，成为中保。但是这世上只有耶稣一个中保。偏差的教理越来越多，在那个时候就蔓延盛行在公元375年那个时代。紧接着他们又想出来，说人类很会想，很有聪明啊，又想很有创意。弥撒，望弥撒，什么叫做弥撒？弥撒就是饼。那我们领受圣餐，我们与耶稣联合，吃耶稣的身体，喝耶稣的血。所以圣饼和圣杯是代表耶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渐渐的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要领受这饼之前就要祝福，祝福这个饼，然后吃了我就与耶稣合一。慢慢演变成为你忘了这个饼，因为祝福后这个饼就变成圣的，所以圣的就拿到街上给人望着那个饼，这个饼代表耶稣，错了，用饼来代表耶稣，所以叫做望弥撒，望错了。可是人很容易偏啊，因为我祝福过，所以这个饼就圣的啊，我这个饼就代表耶稣了，所以大家就望着他，就敬拜他，敬拜饼，那个叫做望弥撒。偏差的教理啊，要敬拜玛利亚，然后临终抹油，然后再来什么炼狱。哇，这些偏差的教理呢，就使那个时代越来越混乱。还有一个更厉害更可怜的延续到末后世代的一个咒诅，在最近才发现，上个月又有发现这样的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偏差教理，就是当时因为已经进入与世俗，与世俗联姻，别家魔这个意思叫做联姻，叫做婚姻，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呢与世界合婚了，正教合婚，或是正商合婚，教商合婚。所以呢，那时候整个那个在上层的领袖越来越老去了，老去要找接棒人，但是这下面的人都那么糟糕，那有些人因为看见整个偏差了教理，而且是违背的圣经真理，那些人就很难过，就去深山修炼，就那时候就有修道院。那去修道院，他们就亲近神，但是那时候接棒人，他们找不到比较清新的、啊、比较近前的接棒人，所以就到修道院去找来接棒。那因为这样就渐渐形成幕后那个许多长辈离开了之后就要去修道院找，有些人他认为他是被神呼召要成为全职的，所以他们就到修道院去修道，但是有些人并没有被神呼召，他是独生，不是独生的，他没有独生的恩赐的， 圣经也有说，有一些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二到第五节强调，长老监督应该都有结婚生子，而且有家庭美好的见证。但是后来因为那些人呢，渐渐的都要去修道院找比较近前的修道士，但是有些修道士并没有独身的恩赐，他们到修道院之后呢，就什么情欲，那所以呢，隐藏在那里的，他们变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你要成为传道人，你就必须去修道院，但是人人不一定人人都独身，所以到修道院里面有修女有修士，一个不小心走火入魔插火了，就怀孕了，怀孕了之后那个修女的袍子很宽松，没有人认出来，有的时候是堕胎太危险就让她生出来， baby 怎么办，藏到修道院的后院埋起来，形成非常残酷的杀婴的罪行。所以在以前的修道院里面，好多后院子挖出很多婴儿的骨头，婴儿的尸体，那因为这个流人血的咒诅，就整个修道院，整个那时候的教会的光景就败坏到极点，因为咒诅临到。上个月在西班牙有一个修道院的修女突然肚子痛得要命，送到医院生出一个娃娃来，甚至有一个 baby， 就是一月份，现在二月一号嘛，一月份在网络。那怎么？那你就写嘛，说哦，这个虔诚的修女生出一个 baby 来。那原来那个修女是从墨西哥来到，才到这个修道院半年，那可见她来之前就已经怀孕了，就躲在修道院里面，没想到来半年就生出一个宝宝来。幸好他到医院生，不然如果再把他杀婴，那就太可怕了。所以因此那一段日子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黑暗，整个别加摩教会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这个世界也沦陷到这个地步。所以如何在末后时代能够持守永恒的生命，那就是我们要得着隐藏的玛纳。我们如何得着隐藏的玛纳？第一，一起来说，持守生命的成长。第二，要付代价得着永生的食物。第三，大声说，专心爱主，信靠主，不要脚踏两条船。这世界都要过去，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阶段，让我们谨慎警醒。如何警醒呢？神要我们像以色列的树，专注的深深扎根在神的里面。为什么以色列的树会深深扎根在神的里面？如果你去以色列看，这是在早期以色列改朝换代的时候，有一个朝代，那个君王啊课税，按照什么来课税标准呢？你家有几棵树，就按照你树木的那个树，你的树的树木来课税。所以大家为了百姓，为了减少税收、税征税，所以呢就把家的树砍掉、砍掉、砍掉，最后整个以色列地的树都被砍掉，这样就不用缴税。啊，就是，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在希特勒时代被屠杀之后，还有许多的逃跑的隐藏在他乡异地的以色列百姓，二十世纪渐渐的听到呼声 back to Jerusalem， 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发现光秃秃的都是石头地，因为百姓在前边几个世代把树全部砍光，这时候他们怎么办呢？怎么复国？怎么重建这个国家？他们必须想办法。想办法的时候，我想到了一段非常让我们值得我们提醒的预言。有一棵树，它很不习惯它的园丁，它觉得在这个园子里面不开心、不快活，它自己去找一个园子，我喜欢在那里，就跑到那里去，我要种在那里。结果在那里没多久， 我不喜欢，我不欣赏，我不欣赏这里的景观，我不喜欢这个老板，我不喜欢这个园丁，他又把这里拔起来，又到另外一个园子去，又栽在那里，结果因为这样拔来拔去，拔来拔去，有根失去了水分，失去了养分，几乎死掉，奄奄一息倒在路旁，突然出现的非常慈怜的园丁，把这个树抬回自己的园中，仔细的浇灌，仔细的栽培，后来这棵树成为结实累累的大树。各位弟兄姐妹，这段预言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换来换去，你的属灵家在哪里，你就深深的扎根在那里。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回国，看到一片荒凉石头地，但是要种树啊，那是环保啊，所以他们就挖，挖很深很深，挖到好深好深，才看到了水源，才挖到了水源，所以他们树啊就必须一直把它放到能够吃到水的地方，就挖很深的洞。所以以色列树从他们回了20世纪回来之后，每一棵树下面都挖很深很深，那因为挖得很深，足够养分的水分，所以就长高高，长很高很高。然后它因为很深，所以风吹草动，所以什么暴风什么都动摇不了它们，坚固，而且气力不摇。今天信息到这里，你是否愿意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像以色列树一样，把你自己专注的深深的扎根在神的里面？阿们。当你深深的扎在神的里面，你这棵树就能够如同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所行的尽都顺利。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今天你对我说话，主啊，谢谢你今天对我说话，让我的生命坚如磐石，主，让我的生命稳稳的站在你里面，永不枯干。让我站在你里面，我把我所行的尽都顺利。谢谢主，愿让我们的阿们，求你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